礼拜二，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跟王道环老师来谈 BBC Knowledge， 是吧？yeah, 今天要介绍几篇文章吗？
对对，第一篇我一个小一则非常小的新闻，这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因为这篇新闻讲的是从蛇毒里边可以提炼出一些很小的蛋白质分子，那些小的蛋白质分子可以止痛，这是非常有趣的。那我为什么说我读到这篇新闻我有些个人的兴趣呢？因为这一种蛇毒是从一种非常毒的蛇提炼出来的。这种非常毒的蛇叫做黑曼巴蛇。
听着名字很恐怖。
黑曼巴蛇。所以你看看你没有任何的反应，那这就表示你的文化水准不够高。
啊，是吗？
因为这涉及这个过去十年在我看起来是最好看的一部电影。杀死比尔。
杀死。哦，
对，这是其中一个杀手的外号，他的外号就是黑曼巴蛇。
哦，
对，非常
是不是那个乌马
瑟？不是他，是另外一个，是最后被他杀死的一个杀手。
哦、好吧，
这样子就是过去啊，研究蛇毒，事实上曾经从在蛇毒里面提炼出一些非常有用的分子。那因为蛇毒其实不是一种纯粹的分泌物，就是蛇毒里边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化学分子。那每一种化学分子都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用途。那过去在蛇毒里面找到的有用的化学分子包括神经生长因子，还有像抗凝血剂等等之类的，甚至有人因为研究蛇毒中的有用的蛋白质分子还得到诺贝尔奖。所以研究蛇毒也从蛇毒里边找到对人类有用的分子是有很长久的研究的传统。那现在就是法国的研究团队从黑曼巴蛇的蛇毒里边分离出了两种小的蛋白质分子。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小的蛋白质分子另外有一个中文名字就叫做生态。
肉字旁，生命的生，肉字旁，太太的太。
对，那现在发现这两种小的蛋白质分子是一种新型的止痛剂。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没有发展出有用的新型的止痛剂。那一介常用的仍然是吗啡。跟吗啡的衍生物。那现在从这黑曼巴蛇的蛇毒里面提炼出来这两种小的蛋白质分子，他们所使用的方式，他们这个止痛的基转跟吗啡的衍生物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比较有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比较有用的止痛剂。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由于它使用的是不同的基转，因为有可能跟吗啡止痛剂一起使用，它的止痛的效果更强。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
吗啡我们知道会上瘾的，对不对？
对，
这个东西呢，
那到目前当然这是因为这个初步研究的结果，那还必须要进一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说它的上瘾的风险应该是比较少的，因为它们的作用的基转很不一样。对，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 ，BBC Knowledge 还有哪一篇？非洲
啊、其实这一期里面，我觉得有好几篇我都很感兴趣。不过因为时间有限啊，我只能挑我介绍一篇非洲的非洲野狗。现在全非洲非洲野狗只剩下3500到5500只，也就是他们是一个濒临绝种的物种。OK， 那所以这一篇报道是相当值得读的。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这个非洲野狗的命运呢？那有好几个理由。OK， 那其中有一个理由完全就是是怎么样讲？就是你看到非洲野狗的命运哈，你 多多少少都会兴起一种英雄末路的感觉。
哎、他不是海因啊，对不对？
他不是
凯尤提、
那是美国的，
美国
对不对、那非洲野狗，我为什么会觉得我读了他们的故事啊，会觉得像是英雄末路呢？因为啊，在大型的猎食动物里边，譬如说用非洲猎狗，非洲野狗，斑点这个猎狗，还有猎豹，还有狮子，
嗯，
就他们打猎的效率而言，就是成功率而言哈、最高的就是非洲野狗
哦。
那而且还有一点，他们的上下颚的咬合的力量，也是最大的
哦，比老虎狮子还大吗？
比狮子大
哦。
OK， 所以就是说，像这样子，这个样子，就是说能干的，或是有效能的猎食动物，到了最后居然也会濒临绝种啊！这个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你必须觉得就是很苍凉的一种感觉了。
是，
okay， 那所以这篇报道就是整篇文章就是在谈非洲野狗为什么沦落到今天的这一个地步。OK，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本身是一个动物学家，是一个专门研究非洲猎食动物的动物学家，他是英国人。那这个他还做了一些实验，很有意思的实验。那他发现哈，这个非洲野狗它最大的敌人，除了人类以外。人类当然就是破坏了这个非洲野生动物的栖境，这个造成了许多动物的走上绝种之路啊，这个不用说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
那非洲野狗的敌人除了人类之外，其实就是狮子。
哦。
对，那他怎么样子确定这一件事情的呢？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就是非洲野狗斑点猎狗、猎豹、狮子的叫声、吼声录下来，然后分别对其他的物种播放，看他们对彼此之间的敌意到底怎么样。
是，
你譬如说哈，你把斑点猎狗的声音，用录音机播放给这个非洲野狗听，非洲野狗不以为意，也不会大惊小怪，那继续正常的作息，休息的休息，这个玩耍的玩耍，你知道，这就是他们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那这个，假如非洲野狗听到了狮子的声音，那就不得了了，他马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
动员了，
很紧张。非常的紧张，就是好像是有点魂不守舍，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就会离开，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离开一二十里。
哎，那我有好奇的地方，斑点猎狗如果听到了非洲野狗的声音呢？
他们两个互不理会
啊、哦，
就是觉得，
所以他们不
意思就
有猎食的关系，
不意思就是说不放在心上，不以为意，就是行所无事。
我知道。就是八卦拳跟咏春拳之间的关系，
是吗？
你不鸟我不鸟你。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欢看这样子的报道，就是它不仅仅在描述这个主题动物的行为，它还描述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只有掌握了这些资料了以后哈，你才能够理解他们的命运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OK，
是。
那在大型哺乳动物而言，非洲哈，第一个濒临绝种的就是非洲野狗，那第二个其实是猎豹。
猎豹，
对，猎豹、哦、cheetah 就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哺乳类。OK， 就第二个是猎豹。
猎豹是那个花斑豹啊，
很瘦，很瘦，身体非常苗条，
是
我非常喜欢，
漂亮。
对，我那时候我觉得它比那个狮子还要好看。也特别是它那个飞奔追逐这个羚羊的那种身段，那不是盖的。我要说的是。濒临绝种是第一名是非洲野狗，
是
它的数量只剩下3500到5500只，可是第二少的是猎豹，那你知道猎豹无论如何都是这个非洲野狗的两倍数量，
哦
，OK， 虽然他们在濒危这个绝种的名单上，他们是数一数二，可是数量上居然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嗯、
所以你看看非洲野狗，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啊，实在是很大。
嗯，
那当然，这个作者他在追踪，他在描述这些这个非洲野狗的时候，他也发现，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非洲野狗它是适应性非常强的动物。
嗯，
它无论如何，它要适应它与狮子共存的这一个事实。
嗯哼
，OK， 所以这个事实上它已经开始在适应了。
哦， right？
那当然，作者也在讨论为什么狮子那么讨厌非洲野狗。
嗯哼，
那好，他举出来的其中一个理由，我觉得是非常可信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非洲野狗成群的狩猎。
嗯，
那他们狩猎的他们的狩猎的对象虽然跟狮子所狩猎的对象不一样，
嗯哼，
可是在他们狩猎的过程中会惊动狮子喜欢狩猎的对象。
啊，
问题就出在
吓走了我要吃的这个。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像非洲野狗是成群的。
嗯，
非洲野狗因为它的虽然我们都叫它大型哺乳类，
嗯，
可是它的这个身材最多只有狮子的这个一半以下，
嗯，
还不到了三分之一，
是是，
甚至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嗯，
OK， 那所以他们非要成群猎食不可，
嗯，
那他们成群行动，那真的是这个声势就相当的浩大，然后他们这个惊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猎食的对象，还有其他猎食动物的猎食对象，
嗯嗯嗯，
所以他也做了实验，他就是说狮子假如听到了非洲野狗的声音，
嗯，
哎，就非常的感兴趣，
哦，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东找西找，你知道，一副就是要，嗯，非要把它给找出来不可，
要把它灭了不可，
对对对，就是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这个狮子听到了这个非洲野狗的声音，会觉得哎，那里可能会有猎物，要被猎之物，也就是说他们在猎的东西，狮子是有兴趣的，有没有，
不是。就是先作者先这位动物学家他已经先确定了，
嗯，
就是非洲野狗跟狮子
猎
食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为无论如何非洲野狗它还体型还是小，
嗯，
所以它不可能针对比较大型的哺乳类，不大可能的，
是的，
只有狮子会针对比较大型的哺乳类，
嗯，
所以他们猎食是不一样的，那基本上我是相信他的解释的，就是非洲野狗就是会惊扰了，会破坏了，狮子猎食的计划，所以使得狮子很不高兴。
嘿嘿，这是让我们今天看到封面故事是找回失落的世界的 BBC Knowledge
一月号，
这是一月号的2013年1月号，非常好看的样子。另外，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我猜想道海兄看了以后，看到这样的题目出现在报端，一定非常有兴趣，因为我们谈这个已经谈了好多年了，对不对？
一点都不错。
好几年以前，我记得是你教我的，James Bond 的电影里边出现了这个科学工作人员替这个 MI6 啊，也就是
英国情报局
啊，情报单位。的这个情报员检查身体，然后告诉 James Bond 说 007 你身体里的 free radical 太多了，你要去处理一下，是吧？是不是这个？
对，一点不错。 OK， 那是金手指
啊，金手指，
对对对对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只是想搬回一层有点文化而已，没别的。
所以
沙比尔没看，
你真的没看过？
我看过那个 Uma Thurman 演的一集，好像是他跟那个 David Carradine 演的。
对啊，就是这部啊，追杀比尔有两个。
对，里面有一个黑曼巴，哦，
是第二集。
我们没有印象了。
Black Mamba。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Free Radical 来。
对对对，
抗自由基，自由基怎么回事？
对，1月9号，中央社根据英国《每日邮报》，你知道台湾的媒体很喜欢抄英国的《每日邮报》。
嗯。
那中央社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就发布一个新闻稿。那他就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美国科学家华森表示，时下流行的防癌超级食物如花野菜、蓝莓与维他命丸等食品补充剂无法预防疾病，甚至可能带来疾病，导致增加致癌的风险。那中央社发了这个消息以后，国内的媒体啊纷纷跟进，各大电视台都报道了。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都是人云亦云，没有查证，也没有厘清事实。
也就是说花椰菜 蓝莓还有维他命丸这些食品补充剂，是像我看了新闻我说照吃啊，我当天就吃了花椰菜也吃了蓝莓，但是维他命丸我是一向不太吃的，这没有差别嘛，对不对？
不过你必须耐心一点，你要听我讲完。
你急什么呢？我还报新闻呢。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现在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77, how's your radical?
OK, 所以我建议我们就是还是从头说起。1月9号中央社根据美国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报道发布新闻稿，这是1月9号。然后大概也从1月9号当天的电视新闻，还有1月10号大概我们的报纸也登了这一则消息。然后我的批评就是基本上是人云亦云，没有好好的查证。那事实上这个消息是非常好查证的。那就是Watson。就是
诺贝尔奖得主，
对，1962年诺贝尔生医奖得主，因为他1953年发现了DNA 的结构双螺旋。
是，
那就是华生他在1月8号在英国的皇家学会的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不是一篇研究的文章，是一篇评论的文章。
是，
那他写那篇文章事实上有两个目的。那第一，他是想要为抗癌的生物医学研究啊，提出一个方向。那第二呢，他认为抗癌的研究社群啊，必须全力以赴，夙兴夜寐，才可能为治疗癌症带来新的希望。OK, 那事实上他这两个目的彼此之间是有逻辑的关联的。OK, 那所以他一刚开始就指出来，绝大多数用来杀死癌细胞的工具，无论是辐射线也好啊，是药物也好，都是透过活性氧自由基达到目的。所以说到这里，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可能会很惊讶，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十多年来二十多年来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养生或保健的手段，就是要去除身体里面的自由基，
那些 free radical,
对对对
吧，
对，而且还有不晓得，就是三不五十，你就可以看在包装杂志上看到这个要消除身体里面的自由基，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消除身体里面的自由基，那为什么要消除身体里面的自由基呢？是因为
老化
还有这个所有其他的跟对于健康不利的事情，都是由自由基促成的，包括癌症在内。那这话有没有道理？是有一点点道理。这个道理是从化学上来说，因为自由基是强烈的氧化剂，它会破坏身体的组织，它甚至可以破坏细胞核里面的 DNA。OK,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正常的细胞会变成癌细胞，是这有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这个它的细胞核里面的 DNA 受到大量的破坏，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执行它细胞功能。OK, 所以自由基它的化学活性非常非常的强，它可以破坏正常的组织，它可以破坏身体里面有功能的正常的其他的化学分子，这个都是事实。但是千万别忘记，这也就是华生提醒我们的，我们的身体其实也在利用自由基来对抗对身体不利的因素。他甚至认为绝大多数用来对抗癌症的工具，包括这个辐射线以及药物，事实上都直接间接涉及到动员身体里面产生活性氧自由基的机制。就你想想看嘛，就是自由基对身体会有那么多的伤害，那身体里面当然有已经演化出一些机制来对付那一些自由基嘛。而且还有一点，大家也千万别忘记，
他利用这些自由基。
大家也千万别忘记，就是说 我们身体里面的正常新陈代谢就会产生自由基的。
嗯哼，
所以自由基是一个自然的产物，不是一个不自然的产物。
嗯哼，
所以自由基假如有那么大的坏处的话，我们的身体老早就已经演化出一些手段来对付它了。我想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也有真正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机制就是创造自由基，利用那一些自由基来对付身体所面临的挑战。那你譬如说癌细胞，
嗯
，OK， 所以有很多的致癌药物到了最后它。作用的关键就是动员身体里面的活性氧自由基，
是
来杀死这那一些癌细胞。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证据显示，这个细胞周期，细胞周期中间，有一些关键的步骤就是涉及到活性氧自由基。
嗯，
那细胞，这个我相信，这个过去十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细胞凋亡，就是我们的细胞里边有自然的机制促使这一个细胞自然而然的自我消灭。
是，
那促使细胞自我消灭的机制之一就是动员活性氧自由基。
嗯
，OK， 那可是华生告诉我们，就是说，癌组织它在演化的过程中，最后都会产生大量的抗自由基。
嗯，
那一些分子刚刚好能够克制抗癌机制的作用。
这家好，等一下，这里头有好多逻辑，负负得正的问题啊！我要弄清楚，因为这个癌组织在演化过程里面会产生抗自由基，
一点都不错。因为这里面我们就这么说嘛，我们说过的，身体里面有一些保护的机制存在，那这些保护机制之一就是动员活性氧自由基。
对
，OK， 那所以癌组织它为了保护自己。它会产生抗自由基。
嗯
，OK， 所以抗癌药物的最终的作用的方式是动员活性氧自由基来达到抗癌的目的嘛？
是。
那所以那癌组织它会演化出抗自由基的物质。
嗯
，All right， 所以你在抗癌的过程中间，
所以
你假如在服用大量的。抗自由基物质，
就譬如说帮助你自己解除武装了，
对，就譬如说维他命，
嗯，
特别是维他命C 或者是维他命 E，
嗯哼
，OK， 那你后果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嗯哼，
解除自己的武装
是，
所以华生他自己事实上相当得意，他就说这是他1953年提出 DNA 为双螺旋结构。以后的第二个重大的点子，
嗯，
哦，这他自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子，
是，
所以他的这篇评论文章前面有很大一段，基本上就在罗列各种证据来说明他的观点，
嗯
，OK， 就是抗癌的关键在于怎么样动员身体里面的活性氧自由基的机制，产生活性氧自由基的机制来达到目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自由基只会伤害我们，自由基是身体里面是固有的一种防卫机制。All right，
是。
那他说完了这一大段之后，到了文章快结尾的时候，他才指出，既然大部分末期癌症之所以无法治疗，可能是抗自由基分子过多的缘故，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来评估抗自由基防癌说的时候了。
嗯
，OK， 那抗自由基保健品究竟能防癌还是促成癌症？这是一个问题。
是，
那这个大家不可以一厢情愿。
市面上打的那些个抗氧化剂啦、抗自由基物质，为名号的那种保健品，就它的那个实际的作用，就要被进一步的检验了。
一点都不错。那华生举出两个文献，指出来，这一些抗氧化剂，也就是抗自由基物质的这个保健品哈，譬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啦，等等之类， 并没有预防胃肠癌的效果，也没有办法增加我们的寿命。
嗯，
那长期服用的人甚至可能减一点寿，
会减一点寿。
对对对。那华生相信啊，以后我们可能会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抗氧化剂会引发一些本来根本不会发作的癌变
啊，
特别是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本来是防老化的一种神丹妙药，
就是因为就是把它描述成是可以抗自由基，它是一个抗氧化剂嘛。
嗯，
所以华生奉劝读者哈，这是他的话。吃蓝莓的人最好是为了它好吃而吃，而不是因为蓝莓会引发轻微的癌变而吃。
对对对，这话很幽默。
对对，非常有趣。
那我想到王家卫的电影《My Blueberry Night》。6.98 98新闻台，今天科技一秒单元，王道怀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技新知，接下来还有海洋保育区。
一点都不错，这里面因为我们过年快到了嘛。
嗯。
2008年你想想看，将近五年前，
是
春节期间澎湖发生了百年寒害。
嗯，
损失非常惨重。
是。
仅仅是南方四岛以南损失轻微。所以去年年中，也暑假刚开始的时候，那澎湖县政府，他就规划想要把南方四岛周边的海域发展为鱼类种源保育库，就是禁止渔猎。那这个希望规划为兼顾保育与观光的海洋国家公园。不过渔民担心生计受影响，所以有质疑的声浪。
是，
不，其实呢，对于海洋生物保育区的预期的功能啊，学界也有人异议。
嗯，
那设立保护区禁止打鱼，是希望其中的保护区里边的鱼，它那个能够活得更长，长得更大，生产更多的子女。
对，
然后保护区中的鱼是有可能挹注保育区周围的鱼长。
嗯
，OK， 那它的挹注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个那就是鱼卵或者是鱼苗，它随波逐流，自然的散播到四周的渔场中。OK， 那个散播的这个范围可以比较大。那第二种方式就是鱼孵化长大了以后，在日常的活动中难免会出界。
嗯，
因为鱼又认不得边界嘛，难免会出界，就进到渔场里边去。那当然鱼苗散播的范围比较广大，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不过有一些学者指出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如意算盘啊未必经得起现实考验。什么意思呢？他们就举出一些证据显示，有一些紧邻保护区的渔场渔获量并没有增加。那全球的海洋保护区整体而言并没有阻遏生物多样性日渐流失的趋势。就是说这些
就是你人不打那个鱼本身的自然的发展也不见得会有助于这个的生物多样性。
对，
就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那好在呢，支持保育理论的经验证据啊最近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保育界的人心啊大振。OK，那例如呢，非洲大堡礁保育，
澳洲，
大堡礁保育区中，55%的这个胸斑笛鲷啊未成年鱼，那83%的花斑刺鳃这个蚁，就是石斑鱼了。都散播到四周的渔场中。你
等一下，
这比例非常高，
55%，
百分之五就是两种不同的鱼。那其中一种，
这个你刚前面讲的那种叫胸斑笛鲷，
因为这是学名，它俗名就是赤鼻仔，那可能要用闽南语发音，这才比较好。就是有两在保护区中的两种鱼，那一种55%。都跑到附近的渔场去了，另外一种83%，那是石斑哦，都跑到附近的渔场去了。所以这个表示这个你设定保护区啊，对渔业其实是有利的。
OK，
那现在啊，澳洲库克大学的它位于昆士兰，它刚刚好，它就在这个澳洲大堡礁附近。现在澳洲库克大学的研究团队，这个发现啊，保育区其实会改变鱼的行为。 那这个是我们过去，就是我们过去想象保育区哈，没有把这一点把它考虑进去
啊。哈，
那这一群澳洲研究人员，他跑到菲律宾的海域去做研究。
嗯，
那他们调查三种栖息在珊瑚礁中的鱼，一种是非食用鱼，就是蝴蝶鱼，蝴蝶鱼是不能吃的。那另外两种是食用鱼，那它是叫做刺尾鱼或者是鹰鸽鱼。
嗯嗯嗯，
那这三种鱼它属于三个不同的鱼科。那金门纲目科属种的科。
是。
那研究人员呢，他们使用的研究方式非常有趣。他们测量鱼儿面对可能威胁的反应。那就是一位研究人员在距离鱼儿8到10米的地方，
嗯，
就面对鱼笔直的游过去，一直到鱼逃窜为止，就是测量这个距离，看这个研究人员接近到鱼多近的时候，鱼才会逃窜开来。结果呢，在渔场中受到渔猎压力的鱼反应距离比较长，
对，很老远了他就跑了。
对了，那在同样的鱼啊，它在保育区啊，它反应的距离就比较短。用英文讲就是他们比较 naive，
嗯，
就他们比较天真，他们比较不知道厉害。
嗯，
OK， 那这表示生活在保育区中会使鱼儿松懈戒心。
这叫唔巴都就拍了，没遇过坏蛋。
更有趣的是哈，在保育区边界外200米，鱼儿的反应距离啊逐渐增加。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哈，保育区里面的鱼出了边界，它仍然没有立刻改变行为
啊，
它要慢慢的才会改变行为。
嗯，
也就是说，在保育区长大的鱼出了保育区以后啊，不会特别的提高警觉。
嗯，
这就是说他们比较天真的缘故。
是
啊，那蝴蝶鱼，那无论在由于它是非食用鱼嘛，它没有面临这个渔猎的压力嘛，
嗯，
所以蝴蝶鱼无论在保育区还是在渔场中啊，它的反应距离，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啊，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是，不过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没有，这个表示是说哈，你设立保育区有另外一个好处，过去是从来没想到的，
嗯，
就是说在渔场中可以抓到比较容易抓到的鱼。
对对对，就是反正还没有戒心。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好，回头来看下面一个题目，可能我们都很有兴趣哈。
嗯，
阉割 castration 能不能够让人活得比较老一点？我们只有3分钟了。
这是韩国人做的研究，非常有意思。
韩国人，
对对，这韩国人。那因为韩国人有一本书，这个是19世纪初写出来的，叫做《仰视系谱》。那汉字是仰视，仰是营养的仰，视是世界的视，系谱就是家谱了。
嗯，
那这是一个宦官的家谱。
嗯，
那韩国的宦官很有意思，韩国的宦官是可以结婚的。
嗯，
韩国的宦官可以结婚，可以成家，那他们可以收养孩子，只不过他们假如收养的是男生的话，也必须阉掉。
哦，
对，那收养的女生，那就不必动任何的手术。
嗯，
所以韩国的宦官是可以有家谱的。
嗯，
那这一个这是大概全世界唯一的一份宦官的家谱。
嗯，
那写作的人是这个家谱始祖的第18代孙。
哦
，OK，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那里边包括了385名宦官的生年、出生地、官阶。妻子跟收养的孩子的名字，以及葬地的方位。
嗯，
那其中有81位生卒年俱全。
嗯哼，
结果计算他们的寿命范围是最小的27岁，最大的109岁。
嗯，
平均是70岁。
是，
那拿当时社经地位非常相当的另外3个家族的家谱来做比较。嗯，结果那3个不同的家族平均寿命最高也不过是56岁。
哎呦，差了14岁。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有趣的证据，显示阉割真的可以使男人的寿命增加。
嗯哼。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男人的寿命在统计上来看啊都比女人的低嘛。
是
那个我们的国家也是这个样子嘛、哦。那最流行的一个理论就是荷尔蒙理论。
嗯哼，
那就是认为男性荷尔蒙对男人的寿命是有不良影响的。
是，
那现在宦官那把男性荷尔蒙的这个最重要的来源给阉割了。
有一个很有名的古诗，宋代的，就是说我出老问我怎么长寿，最后那句答案是一生抢半是孤妻，我一生有一半啊是我一个人睡，是不是？这是中国人的说法。
我有这个，那这个在生物学上的效应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表示
不
利用男性荷尔蒙。
假如男性荷尔蒙不，假如男性荷尔蒙有害说是对的话，你不跟老婆在一起，那个男性荷尔蒙还是在你身体里面的。
哦，就是烟的话会更好，是吧？
烟的话就一了百了。
哎，你哪一天就让我瞻仰一下，亲身做实验，练了葵花宝典。
我们下次还要再讲，因为我。